弟兄姊妹平安。我的信息可以到11:45是吧？好，谢谢。上一次的分享，我到这边来的分享，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哎，没有血淋淋的爱，十架是血淋淋的，十架是血淋淋的，所以你看我今天穿什么衣服了？为了提醒你们啊，提醒你们，十架是血淋淋的，但是呢，神的爱，神的爱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什么？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啊，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爱是需要付代价的啊，爱是需要付代价的。通常我们对于爱都有一种的迷失，特别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都心中向往爱情，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你们都不好意思讲，其实都有嘛。那年轻的时候，那个爱情在心中是什么？汹涌的啊！到时候那个时候是看一个爱，见一个爱一个，没有？我不知道，除非我是一个特例，但是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啊。我在教会里面成长的，那个时候在高中的时代啊，心中就开始对异性就很有兴趣，然后看看教会里面的女孩子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个个都长得好可爱，个个都什么，哎，都有希望。我有一个名单，为他们祷告。教会的里面的女孩子差不多我都祷告过的。我说主啊，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然后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想法。就是我很诚实的把我自己剖开在你们的面前。我相信我不是一个怪物。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真是见一个爱一个。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弟兄们？有没有？没有啊，不敢说吧，不敢说嘛。一直到现在60岁了，看看别的女孩子，哎，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哦，有没有？特别是跟太太闹别扭的时候，哎呀，有，终于有人承认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守住爱，你就会发现我们一定有什么，有承诺，对不对？在我们婚姻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什么，就有一个承诺啊，那个不是一个合同，那一个是盟约，就是神和我们立约的。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定的什么新约。所以神和我们是立定了一个约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他用什么来形容？用新郎和新妇，对不对？所以是一个盟约。既然是一个约，他就是不能够什么，不能够改变的，而且是要付上全心全意的代价的。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啊？在美国，在西方世界结婚呢，你会发现很多都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来的。所以为什么两个人要彼此什么交换誓言？这是一个约定。昨天早上我还给人家证婚呢。不论贫贵富贱，不论什么疾病健康，不论顺境逆境，我都要爱你，顺服你啊，我都要爱你，什么敬重你。两个人都彼此交换的嘛， 誓约，这叫什么？这叫盟约。既然是盟约，你就发现你是一定要付上什么？付上代价的。有的时候这个代价是需要流血的，通常都要流血的。弟兄姊妹，你们夫妻相爱要不要流血的？我告诉你，夫妻相爱是血淋淋的。如果不血淋淋的，这个就不叫真爱。一直走不下去了，分开了，就避免血淋淋，不愿意去面对血淋淋，所以分开了。如果你真的愿意坚持你的誓言，一直走到底的话，我告诉你，肯定是血淋淋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不是爱叫我们血淋淋，是十架叫我们血淋淋。但是那个爱，有的时候你必须要什么？你必须要被钉十架。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里面来看一件事情，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命令和什么使命，对不对？那命令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然后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如今我将一个新命令赐给你们。那大家都知道新命令的意义是什么，还记得吗？新命令的意义是什么？还那么简单？我还要再重讲一遍吗？新命令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是一条新命令？那个命令新在哪里？对，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对不对？其实这个命令只是在旧约的命令之间加上了一个耶稣基督的什么榜样，所以它变成一个新的，不仅仅是一个死的条文在那里，而是看见一个活鲜鲜的一个人把这个爱怎么样活出来。耶稣就叫我们来遵循他的榜样，他怎么爱我们，我们只要怎样彼此相爱。然后你们若是这样的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爱里面其实就已经把使命带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一次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跟爱和什么爱和合一是在一起的。因为在最后那一页，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在路上往这个科西马尼园去的时候，他在那里有一个祷告啊。很多人说第十七章是大祭司的祷告，那大祭司最后要献祭的时候，他在那里做一个祷告。而那个祷告你会发现他整个的重点是什么？是什么？是合一，是合一。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从以弗所书里面来看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就把这个合一带进来了。我们要从这一个观点，我们来分享今天早晨的信息。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以弗所书我们从第二章开始读，我们读第一节，我们同声来读好吗？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个时候你们是谁？我们啊，没有，圣经讲的你们是谁？讲了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以弗所是在哪里？是在小亚细亚，在现在土耳其的地方啊。基本上那个教会里面犹太人不多啊，许多有很多的外邦人， 所以他是就说你们，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其实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指着那些外邦人说的。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第六节。当我们实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呢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然后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当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位置，我们就是坐在什么天上，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要什么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身上，并且要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稍微长一点，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再翻到第四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第四章，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在这里看在前面的这三节圣经，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下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怎样，用爱心怎样，互相的什么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一点，因为我们在这里翻译的时候，中文总是觉得只要你有一个心就好了， 啊，只要我们啊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必须很诚实的承认，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不是都有心想要合一？你们有没有心想要合一？有没有？我觉得这里主不告诉我，不是告诉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合一。而且这个还不是合一，因为中文合一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要把它合起来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一。但是弟兄姊妹，好像圣经里面的观念不是这样，他是说你们要竭力的保守在圣灵中的什么一。那个意思是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已经是什么？我们已经是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先要看见，当我们要合一的时候啊，我们要面对合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在一的里面了，而我们现在就要保守这个一。就是那个概念不一样，不是说你跟我不一样，我们现在想办法什么合在一起，弄了半天合不在一起，算了分开吧。不是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一了。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已经在什么？已经在一的里面。为什么？一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共有什么？我们有七个一的什么根据。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只有在一个身体里面？在基督里，对不对？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然后呢，圣灵有几个？一个。那么住在你的里面圣灵，跟住在我里面圣灵是不是同一个？ OK。 那么正如我们蒙召同有一个什么指望，我们可不可能有第二个指望？我们都指望得到永生，我们都指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像基督。你能不能够在这个之外还有其他指望？不会了。然后呢，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我们也只有一位神。你算算，一共七个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这个一的基础上了。我们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蒙恩的人，我们都在这个一的里面，我们都在这个七个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先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已经是在这个一的里面了。所以这就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书，写以弗所书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外邦人，告诉你们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在以往在神的以色列犹太人的心目中，你们是局外人，你们是与神的约无关的，你们是与神没有关系的，在所有救恩之外的人。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什么？都已经在一了。因为十字架就把这些的冤仇全部的什么除掉。所以十字架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中间的那个隔的断的墙全部都把它什么打掉了，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好，弟兄姊妹，这是真理。但是请问，在实际的情形里面，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都是这么合一的？是不是？为什么不是？我们从哪里知道不是？如果是的话，保罗会不会写这封信？不会啊。就是因为他们中间还有这个问题，所以保罗才写信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已经是一的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真理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要面对很实际的真实问题。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大家都一了？一了没有？没有。到底一，到底有还是没有？没有。第二点，我们要看见既有也是什么？没有。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It's done
But not yet.
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所有的功已经什么？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It's all done. 但是另外一方面，还什么？ Not yet. 就是我们还需要走一段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信仰是一条路，信仰是一个过程，信仰是我们要去走的，信仰是一个活的。既已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的事实，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目标。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带我们进到那个荣耀的里面去。可是在地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看见一个见证的出现？有没有可能？有没有？
有的。
我们去读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就看见有的时候当神一个复兴工作来的时候，就看见了那很多美丽的景象。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实际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还要来面对很真实的问题。当我们讲到十架爱的时候，其实你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保罗所有的书信差不多都是前面一半讲天上的事，讲到启示，可是后面一半他就开始讲什么？实行。他就讲实行。那我们去今天也来看，从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就开始讲实行的路了。他说你们要用爱心互相什么宽容。为什么要宽容？什么时候需要宽容？你什么时候需要宽容啊？别人做错事啊？当我做错事的时候，当我做的不好的时候，当我有的时候做的不够完全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最需要什么？我最需要别人的理解，别人的什么宽容，对不对？你需要不需要宽容？需要。我也需要宽容，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个教会中最不容易被宽容的是什么人？是站在讲台上的人，是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当他们有的时候做的不是很好，做的不是那个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说话的。我现在告诉你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们有没有看见过一个传道人在上面讲到讲讲讲讲讲，下面弟兄准备告诉你说，哎，牧师你这个讲的不对，直接讲的，对着大家讲的，有没有？没有，你们没见过啊。那我告诉你，我就遇见过。我在教会里面就有弟兄们这样的，牧师你讲错了。那一次我在讲耶稣钉十字架，他说他大概是在早上九点钟被钉上十字架，到下午三点钟什么断气的啊？那个是什么五正吧，是吧？卯时还五正我都忘记了，我有的时候圣经不是背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个弟兄马上讲说，不对哦，你讲错了，不是下午三点，应该是下午六点。我一下惊了，我说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我说哦，可能我可能会错，我就跟他讲说，好不好，等一下我去查一查，下个礼拜我来告诉你。可是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记得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那天讲到讲完了，那个弟兄就上来跟我讲，哎，牧师啊，对不起啊，刚才我讲错了。哦，那我讲说我讲对了，对。可是我心里想，当初你对着大家人说我错的，你现在认错了之后，应该当着大家的面认错才对啊，那我的面子到哪里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也需要什么宽容的。虽然我站在讲台上和你们分享，好像在讲主的话，但是我也有可能会有什么会有错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是说用爱心中叫彼此的什么宽容了。那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当我们遇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的解决，就是我们要很真实来面对的时候。其实 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刚才所说的，他如果在大众的面前说我错，他是不是也应该在大众的面前来什么认错，对不对？应该不应该这样子？应该。你说什么没听？哎，宽容，对，这到底是谁宽容谁啊？我宽容他，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但是你又知道，可是当你真的是，你要想一想，你们有没有想想，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当众的说你错，结果他说他错了以后，他也就不讲话不吱声，你就算了。当然我可以原谅他，可是我觉得以后下次我要再讲到的时候，我怎么讲啊？那弟兄姊妹，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是一件小事，但是我可不可以把它看得很大？我可以把它放得很大。我第二天主日我可以讲，上个礼拜我们弟兄说我错的，我现在去查了，我发现我是什么，我是对的。那这个讲话已经很不礼貌了，对不对？我可以讲得很漂亮啊，上个礼拜我去查了，我发现是下午三点，好一点吧，我不说他嘛，对不对？至少我澄清了我是对的嘛，这样子说好不好？好啊，还是不好。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没面子。结果我下个礼拜我该怎么办？我下个礼拜根本就提都不提。对。但是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想法？我不知道，每个人肯定有每个人的想法，那么要讨论起来就很多，就有可以讲道理的地方了，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先暂时把这些放下。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看见，这是我们在很实际的教会生活、家庭生活里面、社会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去一一面对的问题。而这些的问题都是让我们遇见很多血淋淋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在家中夫妻吵架，我们做了很多夫妻关系，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处理夫妻吵架问题的时候，都是些什么事情啊？啊，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可是吵起来的时候都怎么样？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上班的地方，我们也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对不对？可是这些的困难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对不对？你到哪个公司里面，你都会碰到这些问题，会不会？你可不能找到一个公司，这些都没有这些问题，有没有？好，既然是普遍问题，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气到受不了，然后呢辞职再另外换工作？请问教会里面我们碰到的是什么问题？教会里面碰到的是什么？都是做法的问题。我现在发现教会里面吵架，真正为真理吵架的几乎少之又少。如果是为真理吵架，很简单，我们如果在这七个义里面只要有一个有问题的话，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异端，对不对？你会不会跟异端吵架？你会不会跟异端吵架？根本不用吵架，我们根本就不在一起了，所以也没得吵的。在教会里面吵架都是为什么吵架？都是为做法在吵架。我觉得应该这样，我觉得应该那样，我觉得唱诗歌大家都应该坐着好好唱啊，这个指挥的人不可以要很严肃，衣服要穿得整整齐齐，要把最好的衣服带到教会里面来，每一个人都坐在那里，教会要非常的庄重，然后那个大应该教会有一个管风琴啊，我大家都说严肃，神的同在啊，大家就感受到主的同在，好不好？好，没有不好的。但是有的人就觉得说教会不应该这个样子，教会应该是为普罗大众的，所以每一个人都穿着西装，万一还没有西装的话，他要不要来教会呢？ 要不要？他就不要来了，对不对？那穷人进得来进不来？进不来。然后我们的诗歌应该什么？应该要迎合所有神儿女们的什么那个感受啊？唱一个歌是大家都觉得很喜欢的，然后大家都很活泼的啊，每一个人都可以站起来，又举手又拍手又跳舞啊！我们应该这样子才是叫做什么？全人、全心、全手、全口的敬拜。你像我们刚唱的歌嘛，对不对？你们又不是用我的手，你们有没有用手？啊，我你有没有看到我在举手？你看我就用手，你们有没有用手？那你们就唱的不对嘛，对，你们说要用我手，你手也不举起来，到底我这个想法对还是不对？也对的。错在哪里？错在那个批评论断。哎呀，你们这些叫做不属灵，我们这才叫做庄重庄严，我们才叫做属灵，你们都不属灵。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有这种话，对于不同的做法，我们就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所谓不属灵的一个帽子加在他头上。好了，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去过非洲？没有，没有去过非洲。下次应该你们出去宣教，你们去宣教就会学很多东西。你知道我第一次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在一个小地下室里面，大概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宽大概是我这三个宽吧，我把手举起来就三个宽，三个啊，三个到四个，那个长呢，大概只有十公尺，大概10×5的样子，啊，10×5的一个房间，10×5公尺的一个房间，坐了150个弟兄姊妹坐在里面，我的讲道就靠在墙上，前面就摆一个小桌子，我就靠在那讲。弟兄姊妹很可恶，我们那个聚会是从早上8点聚到晚上八点，吃两餐，10点钟吃一餐，下午5点钟吃一餐，其他的时间都什么都在讲道，讲累了要上厕所了，好就休息一下去，5分钟回来再继续讲。哇，弟兄姊妹可恶啊，我也讲得很过瘾啊，好，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在那里很享受，但是有一个时段我真的不享受，就是他们敬拜的时段，我很不享受。为什么？因为我去的地方是山东，山东人都吃什么？吃大蒜的，他们都吃蒜苗的。然后我们坐在一个10×5的一个教室里面，坐了100多人。哎呦，我告诉你们，一唱起诗歌来的时候，那个味道简直是哇受不了。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没关系，因为他们个个都吃大蒜。那我在一个人在里面，我就很受不了。哇！而且我一个人站前面，其他人全部都100多个口都对着我。哇！一唱诗歌来，哇，那简直是。可是我很 enjoy 他们的诗歌，因为他们唱起诗歌来什么啊，真的是全人唱歌，又拍手又唱歌，你就知道他们那个唱歌的味道啊。家里有声爹从在哟，这怎么唱啊？150几个人怎么唱啊？而且呢，他们一唱歌就是差不多半个小时，而且他们唱诗歌啊也没有琴，也没人领歌，什么人唱一句马上就跟着唱，他们也没有歌谱，也没有 projector， 都没有的。这些弟兄姊妹，农村的弟兄姊妹，脑袋瓜子记得至少好几百首诗歌都记在里面，你只要提一句他们就唱。哇，唱到我真的站在那里半个小时，我简直是头都晕了。哎，但是弟兄姊妹，请问这种敬拜好不好？没有谱，没有人弹琴，调子也唱的不对，那你说到底这个是不是敬拜？是敬拜。但是呢，请问如果今天这些弟兄姊妹到我们教会中间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讲呢？这些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好敬拜，我们很快的又给他什么贴上标签。如果你到非洲去，到一个部落里面，他们穿的最华丽的衣服就是什么袒胸露乳的，这不是华丽的，很多非洲土著是不是都这么穿来的来聚会了啊，都是袒胸露乳的。然后呢要开始一唱歌的时候跳，你去黑人教会你就会发现很多跳，请问他们到底是不是在敬拜？是不是在敬拜？ 属灵不属灵？都属灵。这就是这是一个外面的东西，我们要看见的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已经在主里面的这七个一在其中。而真正叫我们能够面对血淋淋的就是在这些东西上。我认为我是对的，你认为你是对的，我们就为着这个东西我们在什么，在争，在吵，然后给对方贴标签，然后说一些非常非常难听的话。牧师都不尊重我们，都不听我们的意见，一个人以为他觉得都是，我们众人都觉得不是，就他一个人对，难道只为他一个人讲话吗？难道神只向他一个人说话吗？这是谁说的？可拉党，对不对？第二个，你会发现我们教会的问题都是在这里，不在外面的东西，都是在这些做法的事情上。我今天不是替牧师说话，不管什么人做牧师，也不是替我自己说话，因为我不在我自己教会，我说话比较简单。说真的，在我们教会里面个个都比我棒。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曾经说过，我只要拿一颗粉笔一丢，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会打到一个博士，要不然就是硕士，至少也是硕士，没有硕士也是个学士，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你们都不知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事啊？哎，什么都不是，勉强称一个进士。我是屏东农专毕业的啊，你们大概从台湾来都知道，屏东农专，我没有方帽子，我没有戴过方帽子，我毕业之后没有方帽子的，所以我没有学士学位，那硕士更不用讲了，那博士就免谈了。那么你会发现，那为什么我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呢？我凭什么资格站在讲台上讲道？我为什么会做牧师？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神的呼召。因为神呼召了我，答应了神的呼召，所以我来做牧师。不是因为我比他们好，不是因为我比他们强，不是我比他们更有资格，乃是因着神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尊重一个这样的一个神所选召的仆人，不是因为他的 qualification， 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呼召。神为什么要拣选摩西？神为什么要拣选约书亚？神为什么在他的百姓中间总要选择一个人出来做 leader？ 而且在 leader 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但是也有很糟糕的，对不对？参孙就很糟糕啊！你要知道，参孙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他有没有可能在教会里面站在这里分享见证？不要讲说信息了。如果今天是参孙在我们中间，他要来分享见证，我们大概都不一定会让他，我看长老们大概都会摇头，这个人没有资格做见证。不是一次犯，是屡犯。可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很多人，很多人我们都觉得该列在上面都没列，但是有一个人我们觉得很受不了的，他居然列在上面，他是谁？你们不知道参孙嘛？你们不信吗？打开希伯来书，你自己去读，在整个信心伟人的行列里面，居然把参孙列在其中，很奇怪啊。所以有人在那里讨论，到底参孙得救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很不一样，神的眼光。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们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 surprise。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让我觉得很得意，这个提醒，有一个姐妹，她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天使把她带到天上去了，看见了新天新地，然后呢就告诉她说，你看这里有一个套间，黄金地板，最喜欢的这种蓝宝石的墙壁啊，是一个套间。然后就告诉他说，将来以后你进到天堂，你就住在这里，这个是为你预备的。 哇，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哇，太喜乐了，哇，太好太好，然后就跟着走出来了，旁边看到有一个更漂亮更大的，然后他就问，啊，请问这间是谁的？然后他说这间就是某某某的，他一听完就吓醒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某某某就是他的死对头，在教会中死对头，这个人我简直受不了，又不属灵，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为什么他的比我的还大呢？比我的还美呢？那弟兄姊妹，这给我一个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在地上所认为的，在天上你都发现很不一样。你的，我那天到天上去，我真想问问主耶稣，为什么你把参孙也放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我实在搞不懂呢。他大概是仅仅得救嘛，就到了最后那一次，圣灵再让他重新恢复能力，对不对？然后呢，把两个柱子拉倒了，压死了3000多人，把他一辈子所要杀的敌人还多，他就做了这么一件好事，他居然可以放在这个信心伟人的名单上，简直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合一的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十字架他就是要把所有的间隔怎么样被我们除去，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是把所有的间隔除去。后面我很快的讲一点，因为我的时间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什么房角石，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房角石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这里有没有学建筑的？房角石是什么？什么叫做 cornerstone？ cornerstone 的功用是什么？啊？ cornerstone 房角石的功能是什么？你们都不敢回答我，因为我很多想法跟你们很不一样。我是一个非常另类的牧师，你们大概很少看见一个牧师穿着这么大红的衬衫站在上面打着白领带的。啊？地基，哎，这是其中一个。还有没有别的功能？还有没有别的功能？想一想，什么叫做 cornerstone？ cornerstone 是放在什么地方的？放在 corner 的。对，那 corner 的功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有一个 corner？ 它为什么会有一个 corner？ 因为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墙连在一起，所以它下面需要一个什么？它需要一个 cornerstone， 把这两个墙怎么样联络起来的。弟兄姊妹，请问你要盖一个房子，你至少要几道墙？4道？不对呀，3道就够了。因为我们都住的四四方方的房子嘛，我们从来没住过一个三角形的房子。其实三角形的房子可不可以？可以嘛。好，不管怎么样，至少要什么3道墙到4道墙或者更多，对不对？那么可见每一道墙它的方向它的位置可能都什么都是不一样，但是这一个 cornerstone 就让这些不同的方向的墙可以什么连起来，然后造一个房子。所以你就知道基督是把我们联络起来的。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里面，我们仍然要站在一的根基上，然后靠着耶稣基督把中间隔断的墙为我们除去，然后把我们什么联络起来。是谁把我们造成不同的？是谁把我们造成不同的？是谁？是神造的嘛，对不对？神把我们这，我们现在在读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不同，男女同不同？男女不同。谁让我做男的？是神造我的，又不是我自己选的。我有的时候很难过，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我有某些个性很像女孩子，但是我又是个男孩子。好，不管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出生的家庭不同，对不对？原生家庭不一样，我们的习惯不同，我们的想法不同。是什么把我们造成不同的？是神啊，都不是我选的， 我的爸爸妈妈也不是我选的，对不对？我生长的环境，我为什么出生在台湾，你们为什么出生在国内，这不是我选的，这当初我爸爸逃到台湾去的，所以我就出生在台湾，都不是我选择的。但是造成这些的不同是神许可中的，但是神却愿意让我们在这些不同的里面，在基督里我们却怎么样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智慧，这也就是神的奥秘。我们要学会认识彼此之间的不同，而把它看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什么，那种的 variety。 你知道哈，什么最美？自然最美，对不对？是不是自然最美？人工造的也很美的，但是人工造的看久了就会什么，就觉得不美了。而神所造的是最美的，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神所造的美绝对不是划一的美，也不是统一的美。你仔细去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神所造的每一棵树叶，你任何时候哦，在地上捡哦，这是枫叶啊，枫叶都有一个基本的，对吗？这是五片嘛，对不对啊？有五片，但是你在全世界你就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枫叶，你去找好了，你找到来给我看，没有。雪花，科学家曾经做过观察，世界上还没有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雪花，它都是六角形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所造的人，我们都是一样，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耳朵，都有头发，差不多都要，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人白人，不管什么一样，你有没有找到两个完全一样的？有没有？有。双胞胎，对不对？你仔细去看，双胞胎还是不一样。这就是神所创造，神是一个 variety 的神。可是你会发现，我们仍然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什么？成为一。而那个一是在一个一的基督耶稣里面七个一的基础上，但是仍然显出我们有各种不同，而让看见整个神家的什么丰富，这才是真正的美。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联合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付上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什么？就是相爱，你必须在十字架的根基上相爱。好，我现在时间已经过一分钟，我们请弟兄们先放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叫做《最痛的时候》。那它里面的背景就是 Mel Gibson 他所演的那个The Passion of Christ。 好，我们看那个背景，你看耶稣基督，我在这一个电影里面我看见一个东西，耶稣基督是为什么这么快六小时就是这样。好，我们看一下，先放最痛的时候，这个先关起来。弟兄姊妹，我很快，当弟兄们在做的时候，我发现是因为耶稣基督被鞭打，浑身都是血，所以他33岁这么年轻的一个民工，在上面6小时就死掉，他是流血而死。好，我们看背景。可以把这个讲台前面这个灯关了。
十年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十年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在最痛的时候，说出了真。 没有救赎的约翰，他在最痛的时候打开宽恕的门，他为爱来到世上，他为爱走上世他把爱握在伤口，他用爱战胜死亡，他为爱来到世上，他为爱走上世上，他的爱在天地时，他的
看这一段啊，最痛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是什么话？他说了什么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他开了一个什么门？宽恕的门。他把爱活在哪里？他把爱活在伤口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个十字架的诠释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耶稣基督他怎样为爱付上代价。那么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也是怎样用爱要付上代价。但是首先你要先得着神的爱，你如果不能够先被神的爱所充满所得着，你没有可能去爱别人。所以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就是一首叫做破碎，因为耶稣他用他自己破碎的身体 但是呢，我们求他用他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好叫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样式。啊，这首诗歌是蛮好的一首诗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一同起立。你会唱你就跟着唱，你如果不会唱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唱。
Oh,
是甘心的，主耶稣甘心背十字架。你若勉强，你就不会背十字架。但是十字架是充满了痛苦、羞辱，也是血淋淋的。可是，他就会带我们进入啊耶稣基督那个永远的荣耀里面去。耶稣给所有堕落的族类带来了一个何等美好的盼望，因着这个爱才有真正的和睦。人都渴慕追求和平，但是若是没有基督的生命，若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就不会有真正的和睦。要相爱也是要付代价的，但这个代价没有人勉强你，而是愿意甘心乐意的。我们都没有办法凭着自己付上这种代价，除非我们从神那里，我们得到这一个基督的生命，常常被他的十字架的爱所感动、所激发、所充满，我们才可能去活出这种爱来。天父上帝，当我们今天众人一同面对这些信息的时候，说我们必须告诉你，我们做不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活在自己的里面，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不要神。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了一个何等美好的榜样，也告诉我们十字架拆毁一切间隔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真正的和睦。但是主，我们但愿求主今天再次让我们借着这位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愿意都对你说，主，我们愿意照你所吩咐的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那么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特别是在你所爱的教会的里面，真正能够活出那个和睦的荣耀来。愿你帮助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将请关弟兄们一起的报告。